好，弟兄姐妹，早安。不晓得你们看得到我吗？因为这个荧幕上啊，我看不到我自己，所以我不晓得我现在是出现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啊。那我没有把握啊。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告诉我啊，我需要看到我自己，首先要看到我自己，我才能够调整啊。
看
我
得
不晓
到，
得，
看得到，你正好在里面。
我看不到我自己，所以我不晓得。那个出现的情况怎么样？不过没关系哈，只要你们看到都好了。那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在线上我就想到，哎，上帝实在太有智慧了啊！因为呢，我们早就在线上了，我们早就在线上是 wireless WiFi 跟上帝联系了，真是奇妙哈！这一切都是上帝发明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是上帝发明的？上帝实在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基督徒早就可以 WiFi 跟上帝就有沟通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线上，也是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时间。我在这个之前呢，我一直想，从来没有想到过。那我们常去中国啊，去传福音啊，那东北那个天气冷到零下几十度，他们怎么能够每个礼拜聚会啊？我真是佩服他们，他们就是能够。啊，我们今天就一点点的小雪啊，就让我们出不了门了。那我们实在是觉得，哎，我们是很有福气啊，也要为那些有困难的人祷告。他们现在不但是受到雪的困扰，受到很多人为的因素困扰，他们不能够好好的聚会。我刚刚上来晚一点，是因为我需要调整我自己的咳嗽身体。我已经病了2个礼拜了，那咳嗽很厉害，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咳，因为我含了一个咳嗽糖。师母说你一定要含咳嗽糖去讲道哦。我说好，我就这样子哈。那么今天呢，我要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必须要自己知道，我们必须要自己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我在第一堂的时候已经讲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很。主观的说，就是因为信耶稣了，我就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得救了，因为圣经这样说的。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把圣经的话跟我们自己的主观的经验、主观的确据可以连在一起呢？我们很难。但是圣灵帮助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能够为罪有醒悟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有新的生命了。我们知道狗有狗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生命，有生物都有它的生命在里面。那我们是人，我们就有人的生命。我们一个被罪玷污的人性，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我们不承认。我们觉得只要不被抓到了就不算犯罪，啊，只要不被判刑就不算犯罪，啊，只要我比那个坏蛋好一点呢，我就没事儿啊。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确据，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不是在以前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在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确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是讲到圣灵给我们的这个保证哈，所以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得救的？第一个就是讲到以前讲过的，就是为罪自己审判自己，罪的标准不一样了，跟过去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对罪的看法也不一样了，因为圣灵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路。我们就是犯罪。我们如果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就是犯罪。哪怕是芝麻大点的小事情，也是犯罪。所以圣灵就会责备我们。所以，当你有一个敏锐的心，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叫你畏罪自责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我是神的儿女，因为我已经因圣称义了，我得救了。所以，圣灵是来告诉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信徒，让我们在基督的道理上面能够救恩的道理上能够不断的神长， 他来了就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吧？上次我也提到了关于为义的事情，神要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所以当我们认识了基督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离他和多么的远，我们就羡慕他那个美好的、完善的性情，我们就开始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在圣洁的道路上来追求。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是讲的这是得救的路程；第二部分我们讲的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今天第三方面呢，我要讲的就是为罪自己、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了？我花了很多时间，我重新调整了我的讲章好几次、好几次，在病中我还是在思想这个问题哈。这个是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问题，但是我尽我的力量把它讲得清楚，因为这个有一点点复杂的因素在那个里面，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原文的里面。这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一直在思想，到底是原文这个意思要怎么解释的？啊，我把它翻译成什么？这个比较直接简单的，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中文把它做成的自己责备自己，在原文是没有的。好，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当圣灵来了，他要责备世人的罪，要责备世人的义，要责备世人的审判。也就是说，当圣灵来了，他要责备世人的罪、义和审判。简单的讲就是这样讲。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很难让我们明白，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又变成就是自己责备自己，这也是对的哈，也是对的。那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有很多神学的问题哈，常常是用一种自相矛盾的形式出现的，是非我要说是是非而是的。这个情况出现的，看起来好像不对，其实是对的啊。这种情况那出现的，所以让我们看见神常常是把撒旦的工作，那个最不好的工作，能够翻转变成他得胜，他的得胜。这个就讲到神的得胜啊，所以审判跟得胜有关系的啊。这个自相矛盾的一些看法呢，哎，好像是很矛盾的，可是事实上一点都不矛盾，只要我们明白。自相觉得这是可有值得争议的问题，可是事实上那确实偏偏是真理。所以呢，如果根据这样的来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段圣经要诚实的按照圣经原来意思讲的话，圣灵来了就是责备，责备什么的？责备世人拒绝耶稣的罪，责备世人拒绝耶稣的罪啊，他们被问罪的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把义者钉在十字架上了。可是呢，反而呢，因为这个缘故呢，让我们可以因此而畏罪自责，得救了。他们不信，世人不信神，所以他们被神问。对不起，被神问罪，我们因为相信了，反而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自责就让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就得救了。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听过这道理，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罪有两个定义，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射不中靶，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无力射中，过与不及都是罪。我们通常会把过当作是罪，但是不及呢，我们不认为这是个罪啊。我们达不到神的荣耀，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力量做到，那我们觉得那个不是罪，那不怪我，我就是这样啊，我没有办法了。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在罪中啊，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说：“上帝造我就是这样，我认了，我没有办法，你要我怎么办？我天生就是这样啊！”他就怪上帝，让我投错了胎，生错了娘家啊！有这种看法，他们不认为他们的不及是跟他自己有关系。我们没有力量，神能够让我们有力量，那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会为义来自己准备自己，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神给我们的标准。我们希望能够跟耶稣更像，所以有一首诗歌就告诉我们要更像我主啊， 要像他一样的圣洁，一样像他一样的慈爱，更多的是属神的属性，变成我们里面有一种欲望，希望让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耶稣基督。这就叫为义，自己责备自己。这个里面有一个是非而是的道理在里面。圣灵要责备世人的义，那什么义啊？那什么义？自以为义啊？世人是自以为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用莫名其妙的罪名，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找个名称，罪名加上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是叛政治的名义，是叛该杀的啊。他是亵渎神的，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神，他们就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刚好相反的，耶稣呢，却是为他的义而受死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义的人，他却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圣灵责备世人的自以为义。反而叫我们因为信耶稣的义而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因此被称为义。主啊，我不好，我知道我有罪，但是我看到你是这么样子的完美，我甚至不配。我在神的面前，我求你让你的义变成我的义，让你的义袍穿在我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叫做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就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信耶稣不是一步登天的。这两天我生病就有一个特别的体验，我前面从来不会有这种一个属灵的体验哈，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感冒的时候呢，你吃药啊，休息一下，喝水多了以后会好。可是什么？咳嗽不会好，咳嗽不会马上就好了，通常拖好几个礼拜哈。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啊，会变成另外一个麻烦的事情产生，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信耶稣也是如此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我们并不完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承认我们不完全。可是为什么神要接受我们这样的人呢？啊，你信了耶稣应该改过自新嘛？对啊，神啊，我是要改过自新，可是我没有办法一步登天的，我做不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在我心里愿意，可是我行出来却反而做不到啊。跟保罗一样，保罗这样的圣徒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更何况我们呢？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怎么样，就一厢情愿了。我们会想说，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好？这个就是让神的义来责备我们，让我们愿意能够更像他。世人拒绝耶稣，反而让耶稣就往父那里去，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说啊，这个是为义自责，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他到父那里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借着往父那里去，证明他是圣洁无罪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罪人是不可以见到神的，见到神的人必死无疑。但是耶稣证明他是圣洁无罪的，他到神那里去。这就是一个是非而是的一个道理啊！爱人看到这，他往父那里去，他跑走了。可是呢，他因为往父那里去，却证明他是无罪的。他如今在天上，世人的拒绝，反而让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信的人义。他们不信，我们信，所以他耶稣的义就变成我们信者的称义。请注意，还是称义啊。算我们是义的，耶稣的义就算我们是义的，这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这是第二个确据，圣灵给我们的确据，就是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发生作用了。我们现在越来越靠近耶稣，我们喜欢亲近耶稣，我们喜欢像耶稣。所以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一个信耶稣的人信了以后呢，他比以前更恶的，没有。没有，慢慢一步一步的，就会越来越靠近耶稣。就好像我知道有一天我咳嗽会好啊，我虽然这个感冒已经好了，基本上是好了，可是拖了2个礼拜，那咳的简直是那个床整个床的震动啊，晚上不能好睡，这那个咳得很厉害。 所以我这是个体深深的体会到，就是说，我们成圣的道路不是一步登天的，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会继续的小磕大磕，常常有磕。可是呢，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You are okay，你是我的人，你只要追求我的圣洁，你只要能够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神的这个圣洁的生命在里面，神的属性在那里面，有一天你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信徒有盼望，我们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当我们说，他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啊，我们是根据什么认识他？是因为他去上教堂？不是，是因为他捐钱很多？不是，因为他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不是，是我看见他的生命的改变，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我可以见证的，因为我牧师做了好多年了，在教会里看到弟兄姐妹从信主一直到成圣的过程啊，哎呀，有时候让我们看到都有点吃不消了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啊，怎么搞得信耶稣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啊，怎么还是这样子的？这个把这个整个的生活的环境都弄得这么的搅乱了呢？但是我们忍耐，我们爱心等候，慢慢，它就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会犯错的，是会得罪神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宝血时时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朝好的方向，在痊愈的方向在迈进。啊，所以呢，这里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是非而是的真理，就世人的拒绝反而让信的人呢，因为耶稣的义呢，能够得胜啊。好，那么这个是啊，这个是第啊第二第二第二啊第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讲的审判啊，圣灵要责备世人的审判是什么意思？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最近病倒了在床上思想这个问题，我就想这句话到底怎么解释？圣灵要责备世人的审判，啊，为审判责备啊，圣灵要责备世人的审判，那世人的什么审判？就是世人的恶意的审判。耶稣因为世人的恶意而接受了世人的审判。反而因为耶稣被审判，让我们因为基督受了审判而得胜了。这个就是是非而是的道理，是非而是的道理。圣灵来了，审判世人，审判世人，审判世人的什么？对耶稣的审判。世人审判耶稣，反而让耶稣受了本该我们所受的刑罚，这就是一个是非而是的道理。耶稣接受了，耶稣毫无抗拒的接受了这不仁不不平不义的这个审判，不公不义的审判。可是耶稣接受了以后，反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反而他是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被看起来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可是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受了责罚。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的话。我在思想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今天又有一个深的感受。我说以赛亚，先是以赛亚，你怎么会知道啊？你怎么会知道？先知以赛亚受了圣灵的感动，写出这一段这个千古不朽的这个预言呐、啊，这是非常的宝贝。讲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能够让一个是这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正的道理，是非而是的道理。我们都容易走迷路了，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为耶稣为我们的遭遇的一切，反而成为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认证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机会。所以呢，今天讲到第三点的时候，就是重点来了哈，就是说三个圣灵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的工作，你可以评估一下你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一直不断的在你身上来持续的从第一步称圣，然后成圣，然后得胜，要得胜的切据。说到这里呢，那我们就要回过来看今天哈，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哈，这个关于这个审判的事情，主耶稣说，对不起，我嘴巴里有一个咳嗽痰。现在约翰福音哈十二章那里讲到，12章31节讲到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又被赶出去。我们也没注意到哈，约翰福音有3次提到世界的王，都在约翰福音出现，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这里讲到这世界的王受审判，那这个到底指谁呢？现在世界受审判，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那是指谁呢？是指耶稣啊！耶稣被赶出去了。耶稣是宇宙的大主宰，耶稣头上有好几顶的王冠呢，其中一个就是世界的王嘛。他被赶出去了，是因为世人不要他，拒绝他。这第一次提到耶稣自己讲的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14章30节，那里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了。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你看，这是指的赶出去，现在指的将到要来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在原文就是说他跟我毫无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指什么？这是指撒旦。第二次耶稣说我家离开，他们把我赶出去，但是呢，谁要取代呢？那个世界的王呢？就是谁呢？撒旦。第三次。在约翰福音16章11节，就是我们现在主题的经文呐、啊。未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这个是指撒旦已经受了审判。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的时候讲到我最近这个读重新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一个体认啊，就是说圣灵来是要审判，不是叫我们自己审判自己。当然有这意思，但是主要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没有这个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没有，完全没有，是指圣灵来了就是要审判。那么审判呢？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就是指什么？就是那个来到的鸠占鹊巢的这个撒旦，取代了耶稣的这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受了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已经受了审判，就是表示已经受了审判。中文是没有这个动词的这个时态的，但是加了个了字就知道这已经完成了，了结了啊。他被审判了，被判有罪。我去看了那个这里讲到受的审判被判有罪哈，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还没有定验的审判，什么意思？就是判决了。但是还没有执行，判决了还没有执行，verdict 啊是有罪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的执行，对不对？可是呢，还意思就是撒旦的失败已经成了我们得胜，我们的得胜了，因为在判决上他已经输了，所以是我们的得胜啊。那撒旦什么时候再会到最后一次要得胜呢？还没有定验，什么时候定验呢？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上帝怎么到现在，既然是明知道撒旦不好，还让他任意妄行的这个世界上啊，胡作非为呢？上帝有他的意思，这个意思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我们要受试炼，信徒要受试炼，信心要经过考验，我们的人生要经过考验。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审判也是对我们的。因为为了将来我们会面对的这个审判，不但撒旦要受审判，我们也要受审判。那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呢，神要我们在整个神圣的过程里头， 最后达到一个顶点，这个顶点就是让我们得胜。圣经里面讲到，得胜者他要赐给他荣耀和冠冕。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停在这个地方了，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圣经约翰福音3章36节讲的说什么？凡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没有永生的意思就是有永生的意思就是信者得生呐、啊，信者得生就是得胜了吧？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就是不得见永生，意思就是不信者得死，永死啊，永死啊，而且是什么？对不起，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不是等到最后神发一次像火山爆发的暴怒，然后你就把你解决了，不是什么，是不信的人，神的震怒一直 abide with him，abide 一直不断的如影随形的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这里讲到，这个就是神对一个不信者的审判了，这个审判是已经判了，还没有定谳，还没有定谳。所以不信的人的世界不好过的，这个生活是不好过的。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我一定要知道你们11点还有聚会嘛，对不对哈？我要赶快哈。所以呢，这里讲到好，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园户的园那个恶园户的比喻啊，这是讲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个这个对观福音书里面都提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这是可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讲到有个家主，他栽了个葡萄园，他亲自栽种的葡萄园呐、啊，他亲自去设计的，把它围上了篱笆啊，围上了篱笆就是防止外面的什么野兽、动物进来和恶人进来侵犯的，还亲自的挖了一个压酒池，那是什么意思？做了工程的，他不但是做农夫，还做工人，盖座楼。这个结果呢，租给他的园户啊，就往国外去了，啊，就要意思就是他已经把他开垦照顾得非常的好了，结果等到收成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派人去啊，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啊，这个园户就把他的仆人打了，啊，再派了一个去又把他杀了，啊，再来一个又用石头打了。马可福音讲的不是只有3次，不是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又砍了一个，而是说还有很多的都后来继续的打，啊，最后呢，原主说，那我打发我自己的爱子去的话，这事情就应该可以解决了吧，因为他们至少要尊敬我的儿子嘛。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园户看到他的儿子以后，就彼此说这是承受我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了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把他推出葡萄园外，那什么意思？葡萄园外什么意思？葡萄园是上帝的园子啊！他们把他推到外面去，不承认他，把他杀了。耶稣就问一句话：园主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置这些园户呢？耶稣没有问说你们说，没有问这个，没有说。耶稣只是问了这句话，没想到那些犹太的领袖呢，竟然这样的回答说，要把那个下毒手，要把下毒手的毒手的人除灭，除灭，因为那些是作恶的人。然后呢，把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哎，这句话正中他们自己的光景嘛。葡萄园是预表，葡萄园是预表神的这个主权的、啊，神所掌管的。葡萄园有很多时候也讲到是神照顾的犹太人。今天我们说是我们以基督徒啊，以色列人哈、啊，那些抵挡耶稣的人呢、啊，就是那些来霸占这个葡萄园的人，他们屡次的杀害神的仆人。他们顶撞神的仆人，他们不信他们，把他们赶出去，杀了他们，连耶稣最后也被杀了。结果呢，不幸而严重。为什么？比拉多竟然以犹太人的王的名义把他钉死了。耶稣说：“他不是我们的王，他不是我们的王。”他说：“我写的已经写在上面了。 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你们自己把原那个王啊杀了啊。那这个就证实了耶稣当时指葡萄园的话的一个这个比喻呢的真实性。那今天这个葡萄园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奥秘啊。撒旦暂时的抢夺了耶稣的葡萄园，耶稣被犹太人弃绝。可是耶稣说，如今却成了教会的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是神国的成立。撒旦的抢夺反而让神国的成立，地上的教会创立起来。匠人所弃的石头，结果呢，成为了房角的石头，是上好的房角的石头。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奥秘在这里披露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神的得胜，让这个国度能够成立起来，让这个国度可以成立起来。那么耶稣受到了审判，那么对我们又有什么意思呢？刚才已经讲了啊，为罪、为义、为审判，有两重的意思，一个就是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啊，对不起，是非而是，哈、啊，常常讲教诲，看起来啊是没道理的，可是是有道理的。那现在这个审判这个道理在哪里？审判这个道理就是神要审判的儿女，不但只有撒旦，神也审判他儿女。为什么审判？为得胜而审判，为得胜而审判，就是让我们将来不要失落，将来我们不要失败。圣灵要我们自己审判自己，这是圣灵得救的一个证据啊！我们有没有自己审判自己过？是为了将来免得被神审判。现在我们审判我们自己，将来就免得被神审判。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那里。很清楚的讲到26节那一段话，我们常常在这个圣餐的时候用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常常就很匆忙的念过去，没有深入的去思想。他说：“你们每逢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的意思就是 ‘katagelo’，意思就是说是要宣称，告诉人这是主的死，这代表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中间有一个 gap，对不对？表明主的死，哎，死了，怎么会只等到他来了？就是他复活了嘛。耶稣的死是不寻常的死，他的死还要再来的，就是复活的，会复活。所以呢，保罗说的，无论何人呢，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和主的血了。不按理的意思。就是下面讲到这啊，我先解释一下，不按理是什么意思？不按理的意思就是随随便便的，不在乎的。我们如果吃喝主的饼的时候呢，我们不在乎，随随便便的，我们就干犯了主的，冒犯了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吃喝自己的罪啊！当我们不分辨的时候，我们喝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呢，保罗说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这是现实。他们就看见了，在你们中间有很多软弱的，而且死的也不少，这也是现实。他们都看见了，那个结果是很非常可怕的。可是如果我们先分辨自己的话，就是审判，分辨的意思就是审判。我们如果是审判自己的话，就怎么样，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如果先分辨自己，我们现在先分辨自己，就是我们先审判自己，不至于在将来被审判。那个"分辨"两个字啊，就是审判的原文，就是审判的意思。我们先要审判自己，我们将来就不会审判，被神审判。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被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乃是被主惩治，就是责备这个字， 不是惩罚啊，置于死地那种最后的什么不是惩罚，而是说什么？而是被责备，被修理了啊。所以当我们在圣餐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为了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修理自己啊，自己修理自己啊，免得将来被上帝修理，很丢脸呐。啊，这个就是圣餐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神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告诉我们要我们自己审查自己。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从来就不在乎要不要审查自己，我没有问题了，因信称义啊，我已经得救了就好了，我不管我这个在外面做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有圣灵这个保护我啊，好像是这个保护我，让我这个刀枪不入，不怕的，没有这种事情，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更加的谨慎的来常常审判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必须要审判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主的血，对不起主为我们牺牲的身体。那么圣灵叫人自己审判自己，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每一次球队打球出去，回来的时候都要检讨，我们这次输在什么地方，赢在什么地方。战争有输赢，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能够检讨，能够反省，最后能够赢到那最后的一战，就是让我们能够得胜。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有些故事要讲的不，到这里我就略过了，我不讲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工作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的工作加上我们对神的相信。这两样事情在一起，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如果你没有这个确据，我要请你要真正的要赶紧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让你能够因为接受他的缘故，能够立刻体验到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因为圣灵神要审判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啊，他的妈妈是。越战的时候，这个拿了金子买了这个偷渡的船呢、啊，跟了好多人呢一起啊，就从越南偷渡出来，到了香港。那么在香港在船上的时候呢，这个听到他们的故事很悲惨的、啊，几百个人在船上啊，吃喝拉撒都是公开解决，就。跑到船尾去，就解决了，所以男女是没有尊严的，没有尊严的，这非常随便的，生活又是这么紧密在一起，那么然后又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那么有一个姐妹那时候还没信主啊，她在船上就跟一个人发生了关系，那发生了关系以后呢，那结果呢下了船以后，没想到这两个人就被联合国就分开，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不同的地方去以后，这妈妈就怀孕了，怎么办呢？她被分派到美国，然后她有一个也在船上认识，她说没关系，我就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会爱他，我会接纳他，他们就结婚了，就为了儿女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生的儿女的缘故，他们结婚了，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呢，就生男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自己的爸爸，有一天这个。爸爸外遇了，要跟妈妈分开的时候，吵翻天了，然后他就告诉那儿子说：“你不是我生的，你知道吗？”这个对儿子来讲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多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恨妈妈。可是妈妈呢，一直来到教会，后来他到了美国又信耶稣，就一直来教会。这个所以那个小孩从襁褓的过程。就一直被带着教会在带大的，所以这个孩子呢是听过福音的， 那妈妈把他带在身边了。可是妈妈呢，每天以泪洗面，就是因为这个儿子呢，不明白他在战乱之后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不幸的遭遇，才有了他。他恨妈妈，你为什么瞒着我？你就恨得要命哈。那到他自己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要受洗。那我就跟他拷问他的信仰，他都 OK。我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问你，我说你是不是恨你的妈妈？他不讲话。我说我知道你的事情。我说你妈妈为这个事情伤心透顶，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她是在不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一个是不幸，另外一个是身不由己。战乱把他们两个本来要结合的人分开来了，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父终子呢，就一起来到了美国。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能够原谅你的妈妈，我想你可以受洗。如果你不能原谅你的妈妈，你需要等一下，因为是耶稣给我们是一个饶恕人心。耶稣是一位和平之子，你仇恨你的妈妈不能改变你的现状。那我说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妈妈把你在襁褓中就带到了教会，目的是什么？她把你带到了 teenager，目的是什么？你现在教会里听到了福音，你自己愿意受洗，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靠近神，你要接受神，可是你生命中间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胜过，因为我要求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要写一篇见证啊，不需要很长，所以常常需要他们写好见证，我需要修改一下啊，把它变成比较短一点啊，把要点讲出来。我说我对你有个要求，那是已经礼拜六了，礼拜天就要洗礼了，大概不是礼拜六，礼拜五啊，礼拜六就礼拜天就洗礼。我说，如果你明天，能够把那个见证写好给我看过，然后礼拜天的时候，你在讲台上做见证的时候，你要谢谢妈妈，什么你家里的是非都不必讲，就是谢谢妈妈养育之恩，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答应这件事情，我就为你施洗。所以他说好，我答应。所以他把见证写下来。我说是非不必提，外人不需要知道细节，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你请求妈妈原谅你。他那天在台上，他做了这个见证，我受了极大的感动。他的妈妈从头哭到尾，从头哭到尾。二十几年以后，我回来了，到了波特兰。有一天我去了教会。这个他妈妈把那个儿子叫出来，还带了他的媳妇，带了两个孩子跟我见面了。我心里真是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他得胜了，他得胜了。很多人在这个信主的过程里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得胜。信了主了以后，在家里夫妻两个人是打到天翻地覆，一天到晚吵啊，个性就是不合。就是怎么样都磨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个性不合，是因为他们跟上帝不合。当两个人都跟上帝合的时候，两个人个性就合了吧？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挣扎，很多的不完美，儿女之间、跟父母之间、上下代之间很多的问题，自己跟同事之间很多的这种 tension 啊 struggle，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因为我们在得胜的路上，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啊！我们要继续知道，我们没有放弃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不能够放弃上帝。我们不好，上帝知道，但是我们在努力，求神给我们力量，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过这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过这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要走这条路。有一天教会大扫除，来了两个人。一个不会讲英文，一个不会讲国语，两个人是夫妻，从来没见过，吵到教会里面来了。他们进来，他们就说：“ 我们要到教会祷告。那我就想着他们什么也不要，他们只是要教会祷告，教会是空的嘛。大家有人在那个时候，有人在那边清洁啊，什么在里面清洁，外面清洁，来做这些工作的。那我心里想哦，他既然来了，圣灵把他们带来，我应该跟他们谈一谈吧。所以我就放下了工作，跑进里面去跟他们说约好我们的，我是牧师啊，跟你们谈一谈。我好，可以谈一谈。结果就跟他们谈了，谈了以后呢，很简单，我说你们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祷告。那你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会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你怎么会相信上帝解决你的问题呢？你来教会呢？你自己都不是基督徒啊，说的也是嘛，对不对？我说你要上帝解决你的问题，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所以对这个先生呢，就用英文讲，很简单的就是几句话。你接受耶稣吗？他接受了，我都来这里了，我就是要接受耶稣。我说耶稣会改变你啊。然后呢，问那个太太怎么样？太太用中文问他，所以两个人都跟我来讲，我在中间两个人各讲各的哈。对不上拢，对不拢的。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呢，当天就接受了耶稣。后来在教会里的受洗，先后在教会里受洗。然后呢，事情没完呢。从前打架还照打嘛，对不对？骂不过来就用拳头，为什么？因为鸡同鸭讲，讲不通嘛，对不对？火没办法爆了嘛，是不是？所以呢，闹得家暴，什么都发生了。叫警察来了，到警察局去了，什么都发生了，信耶稣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继续为他祷告，继续为他祷告，有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就有盼望。我们要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两个人跟过去不一样了，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一个面临破碎的家庭，一个坐牢的丈夫。不再出现，在改变、在进步中间，这个妈妈现在有几个孩子带在身边，看到我的时候好开心，我也很开心啊。我们就想到那天那一幕啊，我说我不能够救你，你们来教会，我是教会的牧师，我告诉你，教会不能救你，我也不能救你，只有耶稣能够救你。你要不要耶稣？就这么简单。大概在里面两个人分开来，一人各谈了30分钟。都当面谈了，就加起来一共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在我的面前，两个人都接受了耶稣，然后他们那天来到了教会，是来对的地方，上帝救了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得胜是神给我们的，称义还不够，需要成圣，有耶稣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有耶稣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胜就有盼望。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哈，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呢，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以后还有几篇是关于圣灵的工作的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保守我哈，这个从头到尾没有磕几声，这个是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不误事的神，你让我能够好好的把信息讲得清楚，讲得完全，给弟兄姐妹得到帮助。我们中间若是有人还是在慕道的阶层，我要劝这样的朋友，耶稣是你唯一的希望。他会给你一个证据，让你知道你得救了，不但是得救了，而且他给你有得救的工作在你的里面。圣灵会把你一个你自认为没有希望的情况改变，不但圣灵要改变你，而且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整个周围的环境，改变一切的事情。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就是这样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做这样的祷告。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求你进来，让圣灵在里面证明我是你的儿女，让圣灵的工作在我的身体里面产生强大的作为，好叫我能够越过越像你，最后能够得胜。谢谢主的恩典，也带领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家庭，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是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家庭，不完美的夫妻，不完美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完美，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越来越趋近你。虽然我们现在是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主啊，我们知道有一天要等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全。但是 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借着撒旦的诡计要破坏你的胜利，反而变成你的胜利。感谢神的恩典，你借着你的得胜定罪了撒旦。我们也求求你自己，也同样的借着你的得胜，也定罪了我们，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已经完全的已经 pay off，已经完全的为我们付出来了。啊，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你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可以算为义的人。我们谢谢神，上帝的恩典，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穿着义袍的人，能够过一个义的生活，跟随你的脚踪，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看见那个得胜的光景在我们的身上。谢谢神，因为你得胜，所以我们一定能够得胜。谢谢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